Hello，晚安，好，欢迎来到疗愈师的育儿日志。今天晚上的节目是自学学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些跟学习，然后跟学习当中的挫折有关的事情。因为呢，上个礼拜呢，大女儿有分享了一篇。就是他在讲说，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学校的英文课里面，然后成绩没有很好，所以要去补救教学班嘛。然后呢，去补救教学班的时候呢，他被叫到台上，然后老师带头嘲笑他。那他在因为有这个经验，所以他现在就是，虽然他后来英文成绩有越来越好，但是他就是死记硬背，他没有就是去理解，然后真的是喜欢英文。所以后来虽然成绩不错呢，但其实他后来就变得不喜欢英文。然后我们自学之后，因为你就是自由的安排自己的学习嘛，所以呢，他就都没有再碰英文。那一直到我们前阵子呢，大概1个月前了吧，那时候我觉得，他跟妹妹好像都有想要学英文的那个状态、动机出来，所以我就约他们一起上英文课。那才碰触到了这件事情，那他才跟我们讲，其实他小一的时候就是被老师叫到台上这样笑，然后就后来就变成让他有一种觉得不能问问题啊，问问题是很蠢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修复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现在上英文课就都很顺利，然后他们也很自在的可以直接开口念绘本啊，其实现在上课整个氛围就都很好。好，那一天呢，我有把这篇文章有分享出去。那其实有很多家长呢都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孩子面对学习当中的挫折呢？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很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在直播当中来分享这件事情啦。好的，那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或者是你们家的小孩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其实我觉得在体制内的教育里头，因为老师一个，然后学生很多，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其实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还蛮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的速度，或者是学习的动机，学习的热情，它在出现的时候，你不是每个人都是一致的嘛？今天不可能说，哦，我7岁了，你也7岁了，我们都很想学英文，不是这种事情嘛？或者是，你9岁了，他也9岁了，所以，我们对数学都有同样的生命经验、生活经验，可以去理解这样的抽象概念。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一样科目，一样的学习进度在走。但是呢，因为孩子不一定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去理解老师所要教授的内容，然后变成是一种，就讲得比较直白一点啊，就是成绩不好。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成绩不好。为什么？因为小孩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学习这个进度对他来说，其实已经超过了他能力可以负荷的时候，那他呈现出来就是成绩不好，或者是他可能小朋友啊会这样子，就是我不喜欢数学，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是他不会说我不会哦，他会说我不喜欢，或者说我不想要写作业，然后可能呈现出来就是对吗？对有些人来理解，可能就是小孩很懒，或者想要逃避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小孩子是遇到了学习上的挫折，但是不一定能够被正确的理解。然后孩子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到一件事情，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挫折，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啦。好，那其实学习当中的挫折，有一我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 model 啊，简单的 model 就是，就是呢一种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那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它一定是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有难度的嘛，对吧？那我们不可能一次就能够把它做好，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有所谓学习上的挫折。就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小朋友学走路也会有跌倒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说，哎，七坐八爬，我爬爬爬爬爬，突然我就可以站起来，我就会走了，然后我就走了，就是在这辈子都再也不会跌倒，那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小朋友了，不要说3、4岁已经很会走的小朋友，也不要说6、7岁，就算我们这个年纪也都还有可能走路会跌倒，有时候就还是会不小心会跌倒，对吧？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想成学习走路这件事情，然后把它想成就是像学习这样子。那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跌倒的时候，一定会有挫折，对吧？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其实小朋友在那么小的过程当中，譬如说以学走路这件事情来讲，他就是一个自主学习的状态。那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当然跌倒会痛嘛，对不对？他会蹲坐下来，然后哭一下，因为屁股跌坐下来就痛，或是哎，我以为我可以往前跨步了，或者是我觉得哎，我跨了2步，我觉得好开心，但是结果竟然跌倒了，哎，我觉得有点跟我预期的不一样，有点难过，所以哭，或者是觉得不舒服。那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学习当中有挫折，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好，那你有挫折，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如果是家长，你也不用就是冲过去抱他，就说啊，你怎么跌倒了？你好痛，对不对？地板坏坏，不需要啊，因为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你就是可以问，就是我们就是问他说啊，会不会痛痛啊？啊，要抱抱吗？或什么？其实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譬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说数学不会，数学考试考了30分好了，你不会把他想象成说一个孩子是因为走路，因为其实他已经会走了哦，他会写一二三四，就是会一点数学，但是他现在要学更难的时候，然后呢，他跌倒了，就是他分数没有考得很好，或者是他有个东西没有理解，就好像我们今天学走路，哎，我们现在不是走路而已喽，现在要走楼梯哦，好，然后我就像我学数学，然后我要。加法哈，这样就是加法嘛，最简单应该是先加法。好，那它就像是在走楼梯，你要跨一阶，你的整个动态的平衡，哎，你要重新适应，因为它就是不像是平地这样子走路了嘛。那它会不会跌倒？会啊，会跌倒。可是我们好像很少就是会，以前我自己的成长的经验当中，或者是我在看身边的朋友，你很难就是说。哎，你数学考30分啊？那只是一个好像走楼梯跌倒这样啊，就再试一次就好了。很少有人这样讲吧？就会说数学30分去补救教学班，然后就是会说你很笨啊，啊，你就不会数学，会就给你贴标签，对不对？可是我们会看到一个小朋友在练习走楼梯，他就说啊，你就是不会走，我们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碰到另外一种挫折了。好，刚刚前面我们在讲，真的只是因为学习本身带给我们的挫折。学习本身一定会有挑战，不然我们就不用学习了。我就会啊，对不对？喝奶后本来就会，我干嘛没有挫折？OK，好啊。但是呢，我们在学习，在学不一样的东西，学新的东西，不会马上就能够 get 这个技能的时候，那当然会有挫折，或者是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熟练度的时候，他的确会有所谓挫折。但那是因为是来自于像是一种挑战。他会想要激励，他是激励我们的技巧，去锻炼得更好。那但是另外一种挫折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呢，如果数学考了30分，我们不会觉得说啊，你现在呢就是原本只会数一二三四，对不对？好，就像是哎，我们现在都会走平的路了。好，那我们现在要加法，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一加二等于三的时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哎。他要走楼梯咯，那他走楼梯跌倒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诶，那个是一种心智的楼梯嘛，你可以这样想象。然后呢，他跌倒了，那你就说30分，然后就说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啊，然后他就变成一个逻辑不好、数学不好的人，对不对？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其实他只是需要练习，那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二种挫折，是来自于人给你的一个框架，给学习者的一个框架，然后。去带给你的挫折，那对应到大女儿那天讲英文这件事情，学英文本身有没有挫折？有啊，它完全不是同一个语言，你生活当中根本不会用到。然后呢，你在我们学习中文是怎么样？人家讲说听说读写嘛，对不对？我从小就是我听听听听听，小朋友几岁会讲话？ 正常来讲，在十个月一岁，哦，在这个或者是在更大，爱因斯坦3岁，哦，好，就是他在这个 range 里面，好，会讲话，这他听了很多，然后慢慢的发出一些声音，然后最后才会讲出来，妈妈或爸爸，甚至那个时候他讲妈妈或爸爸的时候，可能甚至他还不知道那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有时候会这样嘛，他只是发出一个学你去发出那个声音。好，但是我们学英文是什么呢？学英文就是你听到中文的时候，而且你是要马上哦，你会讲爸爸的时候，你就要会写爸爸，而且你要知道爸爸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中文，你就会觉得这个很 ridiculous，right？就是很荒谬的，你不可能就是听到 father 的时候你就知道是爸爸，然后马上会拼说 fathe，没拼错吧？好 好，就是但是我们的语言的学习它是很压缩的，我们不会说那我们就先听个一年，然后再来学，先讲，连拼写都不一定要马上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说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又希望孩子达到一个，就是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你一次要跨5阶。好，以前那个楼梯可能一阶一阶走，可是你现在一次就要跨5阶，你可能还没有听好，或者是一天当中英文课了不起让你一节好了，然后呢没有听的很多，然后你可能就要会讲，或者是你就要会拼写，对吧？好，鼻子好痒。那你就要会拼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想象成，孩子在这个时候会遇到挫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的就是帮他拆解，好，帮他拆解这件事情。好，我之前有看一本书，是哪一本？QI 吗？没有，还是男生跟女生的那本？我记得我上次有看一本书，他说。有些孩子，他们需要有更多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操作实际上面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本来就是会辅助我们去学习理解抽象知识的。那他说，有些孩子其实他的速度会，或者是这样子的生命经验、生活经验是要再多累积一些的，所以他反而会建议父母不用在很快的时候把孩子就是送进去学校。送进去小一，马上要花很长时间坐着，然后写字或什么的。他说，其实你就晚一年，譬如说像我们都是7月，以8月为界限吧，对不对？小朋友以8月为界限，那如果你的孩子是8月的，他可能就会说，反正就是你就是可以在那也同年的孩子，但是就是你可以让他晚一点入学啦。他的意思是这样，我有忘记哪一本书。好，anyway 就是这样。好，对，所以呢，其实而且我觉得每个孩子他对不同的东西开窍时间也不一样。比如说会有像数学，而且你看哦，像我们之前小女儿在学数学的时候，她其实你知道她在学校就是这样，学直式，然后学横式，然后除法什么，她就会有一个螺旋式的教法嘛。那她不我们的教法就我们的教学模式就是老师。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然后数学就是你要写老师教的算式，就是老师教的方法给你，然后你要这样子嘛。而且如果你今天老师教的是已经教到直式喽，你就不能写横式，对不对？很奇怪吧？它明明也是一个算式啊，但是就不行。为什么？因为老师要知道你会不会，所以就不能给分，就算答案是对的。好。那我觉得那时候小女儿是到她自学之后，有一次我问她说，我问他们两个啦，问两个女儿同时这样，然后因为大女儿数学也都一直都蛮好，然后小女儿数学就中等嘛，然后我就问他们两个一个很无聊的日常生活的话题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个卫生纸1包99，那2包多少钱这样？然后小女儿是想都不用想哦，她就说198，然后呢，她姐还在那边99。乘以二，你知道知识99乘以二，他还在想这样，然后他妹就马上回答，我说哦，很惊讶哦，哦，你怎么会能够马上知道？他说99，一包卫生纸99嘛，两包卫生纸就是99，就是100减1，那2包卫生纸就是2乘以100减1呀，那就是200块减掉2块钱啊，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哎呦，这小孩竟然会代数哎，因为这就是代，就是变成括弧的一个概念嘛。好，这是国中的概念。然后我就想说，哦，这小孩怎么那么特别？他思考数学方式不太一样。然后有一次，我问他说100除以4是多少？他在那边跟我说，他用头脑想，他想不出来。然后呢，然后他就在那边哎，想到最后的，我就以为他要给我答案。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纸？我说啊，100除以4很难吗？我说你想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夜市，然后100块，我们4个人，然后我话都还没讲完，他说1个人25块，然后我就想说哦，我知道重点在哪里，他只要跟钱扯上关系，他就会算了。好，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每个人理解的方式路径都不同，我们在过去的教学习的模式里头，其实比较不会去尊重每一个人，不会去在意啊，因为这个很难。你说一般30个人，你怎么去问每一个人？你是怎么想的？啊，这样可以啊？你那样就不太可能，就是老师教，然后你学嘛。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无形当中，有时候也会压迫到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模式，或者是其实我们本来就会的一种方式，然后去理解世界或诠释世界，不管是用英文还是用数学，啊，用数字的方式。OK， 你数学符号的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好，所以要怎么引导孩子去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呢？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想一下，我那天好像有稍微写一下，我怕我讲出来，然后又跟那个差太远，等我一下。对，我刚刚跳出来的东西的确跟我今天下午写的不太一样。好，第一个是，所以我现在要讲我现在想到的，还是要讲我今天下午直播预告里头写的呢？现在的是不是？好，我觉得第一个东西呢，就是你必须告诉孩子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当中遇见挫折这件事情是很正常。就算他现在考的是30分，或者是什么，就是。学习当中会遇到挫折，其实也许他的 timing 就是还不是在这里，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然后，也许过一段时间，他能够，他就他的，因为其实我那天看了一本书，下个月会跟大家分享，下个月会跟他推这本书，他就在讲说，譬如说以数学为例好了。数学呢，其实你要先有语言能力。然后你要对于空间，对于那个叫做什么逻辑，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圆形、方形，那个叫做什么几何，然后对几何要有概念，但是而且这些概念呢，先会用语言的方式来建构。好，那如果你在生活经验当中没有这么多的语言去协助你去。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很难理解数学的。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就要先拿回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你学习挫折这件事情上面，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给孩子的刺激够不够？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给孩子足够的语言，然后跟语言的模式、语言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刺激孩子的思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他遇见了挫折，碰到了挫折，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重点不是遇到挫折，因为必须很诚实的说，大家都会遇到挫折，但是重点在于，差别在于，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反应，对吧？遇到挫折，我逃走，我别，哦，我数学不好，我不要再学了。还是，哦，我不会，我觉得我考得好烂，我很难过。那难过完之后，我可不可以打起精神再继续练习？对，那我觉得父母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那天有写到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在学习当中遇到挫折，我在个案的生活当中，在个案的案例当中，会发现很多其实。遇到挫折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说你在学校里头可能碰到人际的 互动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大家都会遇，很多人都会遇到。可是真正的会让人感受到这个东西，这个冲击，它会变成创伤的时候，变成一个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形成一个创伤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置之不理，或者是他根本你已经不会去跟他们讲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孩子这个东西，其实学习上的挫折，或者是人际互动上面的东西，这个东西之所以会变成创伤经验，是因为父母其实是没有去处理的。不管是能不能够，有一种可能是我就没有觉察到啊。你回来看我，你看起来蛮厚厚啊，对不对？他上一年级回来的时候，英文课也好好的，我也不晓得这件事情。那个是到他高一了，他才讲，对不对？好，那重点是在于一个父母并不是就是我们在关心或者是觉察孩子的情绪这件事情上面是需要练习的。哦，我也不是一刚开始就这么厉害，但是我觉得你越练习他能够越敏锐。哦，然后当然这个一个双向的东西是我们能够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跟陪伴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它是双向的。我们越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去整合自己，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是就是引导的时候，那我们就越能够觉察到孩子的，然后跟理解孩子。好，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个东西呢，就是我刚刚前面其实都有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学校有学校的学习进度，那跟孩子的能力有差距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嘛，他就会有所谓的学习挫折嘛。那进度跟能力这之间的落差，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理解？因为学校进度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可是能力他会不断的追赶，可是我们要直接就是说，你就是不会，或者是你这个事情就是没有能力的吗？我觉得这个是都这两个东西是要拆开来的。或许他是不断的在追赶，或者是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要怎么去补强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父母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我们比如说你数学不会，那就是不会，然后或是你英文不好，你这辈子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而是学习进度是学习进度，能力是能力，而能力是可以去增强。 OK， 好，然后再来呢，就是重新设定适当的学习目标。学校有学校的学习进度，但是你还是可以设定一个给孩子适当的学习目标。对，那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跟老师沟通。可能我的孩子现在是怎么样，那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协助他，然后也许同学的分数可能是多少，那我的孩子现阶段是这样，那我会觉得他考60分，或者是在学数学的部分或者是什么的科目的部分，他现在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那有进步就是好的。OK， 有人提问了，我怎么没有看到？
他说：“
哦，谢谢你。”
如果察觉到就是孩子的，就是因为他只有写察觉之后要怎么询问比较好，应该是指前面刚刚在讲说察觉到孩子情绪的部分啊，或者是什么，要怎么样去询问比较好？
察觉之后要怎么询问比较好？察觉的老师，察觉不是老师，察觉的孩子，你觉得他在学习上有挫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小朋友是很好玩的一个不能讲动物啦，就是我觉得小孩是很好玩的，就是他有情绪的时候，但他有的时候那个不一定是学习上的挫折。那这个你要怎么引导？其实你就是可以问他说：“你今天好吗？”或者是你就是很简单问，因为以我们家就是我们常常在聊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会说：“你今天好不好？”就是开放式的问题，开放式的问题。那如果你现在正要开始跟他建立，就是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你，就算是学习当中有些挫折这件事情也可以告诉你的话，那而你已经很清楚知道，譬如说可能是假设我们设定一个情境好了，或者是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情境啊，譬如说。数学拿回来了，我想到小女儿上次有一次跟我说，她数学这次一定会考很好， 那一次，然后回来好像才知道几分，70分，是不是？70分是不是啦？哎呦，好啦，好，他就本来跟我说他会考很高分，就考卷拿回来才70分，然后我就在那边说，我说啊，你不是说你都会这样？因为我还在，我有点白目，我说你怎么在那边笑这样？然后他其实就很难过，因为他觉得他真的觉得他都会。然后呢，对他这些完题目之后，而且你知道我妈小时候也会这样问我，他就说啊，你这次考怎样？我说我怎么知道考卷还没发现？他说你写起来感觉像会还是不会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写起来很顺手，你觉得你答案都对，都觉得很好，就回来分数不好，就是都会一定会有难过。那如果你是这么明显的那个关联性的时候，就是你就可以问他啊，那你就是说，那所以你觉得你分数应该是要多少，或者是怎么之类的，就是你可以看他在你可以猜他几个路线，他可能会在意的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在跟小朋友在。对话一些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很吃很看大人的态度，就是如果你刚开始都是开放题的时候，我跟你讲，小朋友根本不敢讲。如果你以前从来没跟他聊过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以前曾经有过一种态度，就是怎么才考30，你只有讲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这样的那种，就是不表现不好或什么的时候，其实如果比较敏感的孩子，他可能就会比较内压，然后他可能就跟你讲说，我不喜欢数学，我讨厌数学老师，或者什么，我就不喜欢，我考不过，你管我。对，可是那他的挫折就会比较内压，那就会更影响他的学习动机、学习热情。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还是没有讲，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其实啊，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就是会有挫折，或者是我觉得不是很懂，所以我算不出来，或者是譬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在教什么最小。公倍数跟最大公因数，你就觉得所以这个要干嘛的时候，如果你生活经验比较不够的小孩，他就会没有办法立即的理解这些抽象的概念。对，可以的小孩，但是他就可以直接就是进入数学的计算。可是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其实你就必须要导入生活经验，然后去让他理解这件事情。譬如说像小女儿那个时候，我就用做饼干这件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刚好有在做饼干，然后呢他要拿去卖，然后刚好是两种形状的饼干，然后圆形的饼干可能是一次可以烤假设8片好了，然后奇形怪状，不是讲奇形怪状，那叫什么动物形状的，可能一次只能烤假设几片，假设5片好了。那如果我因为一次只能这样子烤嘛，那我怎么样子去算那我之后可以烤多少出来，那这就是会运用到这个概念啊，那他可以跟生活经验结合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比较能够理解，然后建构出对数学的信心之后，他之后就会走得比较顺。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一下子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这时候父母可以多说一点。哦，我觉得这怎么样啊？然后以前我的经验是什么啊？我以前数学不是很好，可是到了什么时候的时候，我数学才会比较好啊？或者是如果你没有数学不好的经验的话，那恭喜你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可以找一些你其他的学习的经验，然后跟他分享，然后你怎么走过那个心路历程。那这个时候小孩就会觉得，哦，所以我现在是正常的，我考30分，或者是我现在这个不太会，我觉得有挫折感，我觉得难过，这个是正常的。第一个，你会让孩子有安心下来的感觉，然后呢，他才会去跟你说，然后他会很看你怎么面对这个挫折的态度。哦，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其实就学习过程就是会有啊。哦，比如说 我小时候上台拉小提琴的时候拉错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被大家笑，我也会觉得很难过啊。那但后来我怎么样，你怎么应对，然后孩子会去看，会去观察，会去听你是怎么在看待这件事情，跟你怎么看他。好，那当孩子放下心来的时候，他才会敞开心房的去跟你讲学习当中的挫折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都是一样，你把小孩子当成人来看就好了，就是挫折这件事情就是要你真的跟他很亲密，然后你要知道他是这个人是不会笑你的，你才会跟他讲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跟他讲说，你知道我昨天干了一件什么很蠢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一个挫折或什么之类，你会愿意跟他讲，就是或者是甚至你愿意主动跟他讲，一定是这个人是让你很放心的，然后你曾经讲过什么，然后他是很接受你的，你才会讲更严重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信任的话，其实孩子 没有要跟你讲，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亲子关系呢，我觉得我们都有很长的时间，十八岁之前我们都会被绑在一起嘛，对不对？讲的他们去上念大学之前，我们都会被绑在一起。那我孩子是一直不断的成长的，我们的大脑也是有可塑性的，对吧？好，那所以大家就是再去重塑，再去练习，然后再去告诉孩子，其实我现在的态度变了，我觉得其实有学习挫折是很正常的。那以前我觉得我那样说可能会让你觉得考不好就是很不好的，或者是妈妈觉得很丢脸哦 ，say a sorry， 然后大家可以重新 rebuild 这件事情。OK， 好的，我被画圈圈了。好，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都欢迎提问哦。哦好，那可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先到这边，讲什么？好，先到这边。好，那我们呢，在七月十号的时候，哎，什么东西？好，我们最近呢开了一个，就是带小朋友进行主题式学习的课程。好，那这个课程呢不是给小孩的哦，是给爸爸妈妈的。就是你们在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带孩子进行主题式学习。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建构一个对学习的一个态度。那里头就会有一个课，有一堂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会更深入，就是陪伴孩子，在引导孩子去面对学习当中的挫折跟情绪。然后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强项啦，因为就是面对跟处理情绪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会有一堂课专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开的课程呢，课程名称叫做《原来孩子这样就会主题式学习》。然后呢，在下礼拜就开始上课咯，然后会有八堂课，有六堂课是线上课程，我们会把影片做好，然后呢，在每个礼拜六早上的10点播开始，就是上架这样子，让大家可以去点阅。然后是线上课程，所以你就找你有空的时间去看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我上架然后你就要去看 ，OK？ 所以如果你礼拜六早上会睡比较晚，那没有关系，你下午呢就找个时间放播开来听一下 ，OK 的。好，那我们总共有八堂课，好，暑假刚好也是2个月嘛，好，有八堂课，然后有三堂直播课，啊不，三堂线上的影片课可以无限次看，就你自己找时间看。然后我们三堂课，然后中间会接一堂直播的 Q&A 课。就是前三堂你有任何疑问，我们就可以，你就可以问问题，然后我会线上的做回答。好，然后再来呢是三堂的影片的课程，然后也是无限，就是你自己找时间，好，然后可以来看。然后呢，在最后也是会有一个 Q&A 课，然后呢，确保大家都可以自己在家里跟孩子进行主题式学习。好。最后呢，有个最重要的讯息是什么呢？就是早鸟价到明天啦！好，那赶快就是报名的连结在这里，然后里头就有缴费的资讯。然后呢，明天呢，就都还是享有早鸟价，但是错过的话就没有咯，好不好？好，那赶快来报名。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啦，然后。当然，如果对今天的议题啊，今天的话题很有兴趣，也欢迎继续留言，然后也欢迎加入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学员专属的社团，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询问更多深入的话题。OK，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里，晚安，拜拜。